车身，人生，都会身。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Hello，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空中也想和你分享美好的时光。今天呢，天气似乎回升了，跟昨天的气温其实差得非常多。不过当今天雅玲在看新闻的时候呢，倒有一则新闻让雅玲其实也蛮难过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是音乐达集团的副董事长温世仁先生呢是脑中风病逝的消息。其实享年才50多岁哦，所以呢，看到这样一个消息的时候，其实雅玲也蛮震惊的，因为我们似乎看到这位温世仁先生呢，他自己在生前呢，有很多呢对于在教育甚至从科技的角度呢，希望能够帮助大陆的内陆地区一些贫穷的乡镇能够透过科技的关系而能够再一次创造一个财富的过程，而且非常重视在这个教育的理念。我们真的是觉得说这么好的一位这个我们觉得是一种楷模确实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呢，却因为脑中风的关系而病逝，真的是让雅玲觉得真的是蛮可惜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真的会发现我们的生命真的好短暂哦，好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如果能够真的好好去耕耘，我们的生命不管是长是短，总是能够在许多人的生命当中留下最美好的祝福。我想虽然他只有50多岁的年岁，但是呢他所做的很多的工作是让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所以在今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让雅玲再一次的重新思考，到底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来去过，每一天我们是不是能够过得精彩，每一天我们是不是能够好好的把握住机会，我想呢是很重要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再次来到都会男女周一的单元摩登都会情。我想我们在空中谈了有3年的时间，如何去寻找真爱跟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其实生命真的很短暂，而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握机会，让我们的家是成为一个最美好而且让所有的人得到祝福的地方，我想这也是我们重新要去思考和学习的。在今天的空中，我们要再次来到了我们的心灵芬多精，或许透过这篇文章也让我们来想到家，或许也是我们许多可能各式各样不同个性的人在磨合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觉得是伤害很大的地方，不过这也是我们开始重新学习宽恕、学习真爱的地方。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我们一起做一趟心灵芬多精。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它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芬多精。
Thank you.
在今天心灵奋斗记的单元当中，要林希望能够为您加点真爱。我想在婚姻或者是在感情的路上，我们因为是两个不同的人，总是会有许多事情是值得商量，值得重新来学习的。但是在面对到两个人之间相处，如果碰到了有伤害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呢？我想饶恕可能是一生当中最要学的功课。在今天空中，雅琳希望和你分享这个故事，让我们重新来思考宽恕的真正的意义。虽然这个故事有点长，但是也让我们在这当中重新去寻找到，原来真爱是在饶恕之后呢。这篇文章的名称叫做《宽恕的真谛》。他说到呢，有一个妇人来去求诊，他的描述都是一些跟焦虑还有忧郁相关的症状，所以诊断呢并不困难，也就是得了忧郁症。任何一个精神科的医师都可以去判断到这一点。但是问题是在于什么样的事情造成这个妇人的忧郁呢？又该怎么样来治疗呢？这个妇人非常痛苦地跟医生说，是我的先生，但是我不知道该不该说。这个妇人就陈述了一段非常艰辛的过去。原来这个妇人所面对的是婚姻的暴力问题。先生喜欢喝酒，所以只要一喝醉就会动手打他。先生也因为酒醉的关系，工作都没有办法是维持长久的。所以最后呢，这位妇人不得不到外面去工作赚钱贴补家用。但是尽管如此，当他回到家中，所有的大小事情还有三个小孩的抚养都需要他来处理。所以这个妇人真的是身心俱疲，整天都生活在恐惧当中。他还担心着家庭暴力的现象会影响着小孩子的发展。所以做医生的就问他说，你的公婆怎么说呢？这位做妇人的又描述了一段悲惨的故事。他说他们的公公婆婆都站在先生这一边，公公婆婆偏袒亲生的儿子，所以当暴力出现的时候，公婆往往是反过来指责他事情没有做好，才会激怒他的先生。而妯娌姑嫂们呢，也都是采取自扫门前雪的态度。所以到头来，这位妇人似乎变成一切问题的核心。明明她是受害者，但是呢，她却必须要去担负着不要让先生生气的责任。所以她不断的受挫，还要不断的受到其他人的指责。当然，这还不是最苦的。这位做妇人的几乎是崩溃的说着，她说，大家都要我去宽恕他们。教会的姐妹们其实都很关心我，没有这些姐妹我也活不到现在。但是说实在的，我真的很难去饶恕那些伤害我的人。这位做医生的就问他说，那你曾经去报复过吗？这位妇人说，他很想，但是我不敢。而且呢，我偶尔也会怀疑到底真相是如何，是我做错了才会导致先生打我，还是我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位做医生的他就说到了，我听起来你面对这个问题有几个，包括了你目前处于很不确定的状态，事情的真相到底孰是孰非，其实你没有办法做正确的判断。其次呢，你是很想报复的，但是你又不希望这么做，但是如果放任你这么下去，你又无法忍受。所以听起来你很想说你先生是联合全家来欺负你，但是你不甘心，你想要报复又觉得不妥，别人要你宽恕你也做不到。这位做妇人听到医生这么来做解释之后点点头，他说呢，其实其他人都说我疯了，我也很担心自己是不是疯了。这位做医生的就告诉这位妇人说，我只是一个医生，不是上帝，所以我没有办法帮你做判断，而至于诊断呢，我不认为那很重要，我只是想告诉你该怎么做。首先呢，我要先问你几个问题，你的邻居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是如何呢？这位做妇人的想了想摇摇头，他说他没有问过邻居。做医生的又问他说，那你生活有没有什么嗜好，有什么休闲吗？这位妇人又摇摇头。 医生又问说，如果您要是真的被赶出家门了，你能够自己活下去吗？妇人还是摇摇头。这位做医生的就说，那你仔细想想，关心你的人比较多呢，还是伤害你的人比较多呢？这个做妇人的想了很久，他说呢，其实关心我的人比较多。这时候这位医生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他说，好，那你花多少的心思在那些关心你的人身上呢？这个妇人当场就愣住了。这时候医生就说，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咯，你被先生伤害，也被公婆家伤害，你一心去寻求所谓的正义，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证明自己是对的，所以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这就是你既焦虑又忧郁的主要原因。而伤害你的人少，关心你的人多，但是你却老是花时间去讨好那些伤害你的人，却将爱你的人是弃之不顾，这不是非常的荒谬吗？所以最爱你的人是谁呢？是你自己。围绕在你身边的人，关心你的人是谁呢？是那些朋友。所以你必须要在心中提升这些朋友的地位，你该多为自己，也多为这些的朋友们着想。伤害你的人有哪些人呢？听起来好像是你的先生、公公、婆婆，你得在心中把他们降级掉。你不需要去追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也不需要去评论他们到底好不好，这些真相和评价就留给上帝去做判断吧，不是身为凡人的我们应该去做的。你只要去做的就是去降低他们在你心中的比重。先生想打你，你就去申请保护令，不然呢就跑给他追。婆婆喜欢指责你，你就不要让他有开口的机会。他们一骂你，你就借故离去，不然呢就干脆跟他们各说各话，做你该做的事情。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明白怎么样去对待那些爱你的人。等到几个礼拜之后呢，这位妇人再一次回到诊所当中，她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了。她说呢，因为我的时间真的不够用，这几个月当中呢，我发现是一个奇迹，我身边有这么多人是在默默地关心我，我的邻居、教会的姐妹，甚至我的小姑们也是，我真的呢都是专注在我先生的身上，但是偏偏他的伤害是对我最大的。所以这位做妇人的呢，他继续说，我后来就决定干脆不要去理他了，我没有去申请保护令，因为我还是比较传统，但是现在呢，当我的先生一喝醉，我就躲起来，他想要打我呢也没有机会，结果没想到啊，他居然去打我的婆婆，我的婆婆气坏了，开始骂他。而现在我除了必要的工作之外，我其他的事情都不管了，我把自己的时间放在教会、街坊邻居上面，而且呢我还报名了才艺班，我要多学一些的东西。而最让人高兴的是，这些的日子我的心情越来越好，我的小孩好像也仿佛感染了我的情绪，越来越开朗了。这时候做医生的就问他说，那你明白什么是宽恕的真正意义了吗？这时候这位妇人说，我不懂，有的时候我还会担心我是不是太自私了。这时候呢，这位做医生的就告诉这位妇人说，该是告诉你答案的时候了，你觉得你的先生为什么会打你呢？这时候做妇人的他想一想，他说呢，我觉得我的先生他很缺乏自信，小的时候呢被父母保护得太过了，他又不懂得怎么表达自己，所以当他发现自己做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会直接的将愤怒给发泄出来，而我很倒霉就成为他的受气包了。所以呢，这位医生就告诉这位妇人说，过去你的挨打其实是帮助他继续的恶化，让他永远没有学习的机会。这时候这位做妇人的非常尴尬的笑一笑，他说，以后我不会了，不过说实在的，我觉得我的先生蛮可怜的，我有点想帮助他，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位做医生呢就告诉他一个小秘诀，他说，你需要的呢是知识、方法跟资源，这些你可以在一些的书籍还有帮助人的工作当中学习到，你也可以回到校园当中，有何不可呢？ 这时候这位泽夫人的又问医生说，我还是不懂宽恕的真正意涵是什么。这位泽医生的淡淡的回答说，你已经替我回答过了。在这整个故事的后续结束之后呢，这位作者他说道，很多受苦的人都误把纵容当成宽容，事实上纵容是懦弱的表现，但是宽容却是勇气的实现。一个人如果学不会爱自己以及爱他所有爱他的人，那么他就不会有足够的力量去抗拒懦弱，他会将所有的资源拿去讨好那些伤害他的人，将对方是视为坏人，而自己就成为受害者，最后呢就合演了一出悲剧。绝大多数的人一想到了宽恕就会想到自我牺牲，但是呢在事实上宽恕的背后是有个强大力量的。上帝的爱是在乎天地之间，你必须要透过爱才能够去领略到那个力量，而当你被那强大而又良善的力量所包围的时候，宽恕就成为再自然不过的结果。所以如何才能够去爱你的敌人呢？最快的方式就是先去爱这些爱你的人，同时呢不要对敌人进行任何的评价，也不要配合敌人或者是让他继续伤害你的机会，更不要浪费唇舌再去争辩到底谁对谁错。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力量就会开始累积，而当你成为强者的那一天，你会发现宽恕既然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呢。
进入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今天的空中呢，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寻找真爱。我们再次邀请到的是中国学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李哥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想不知道李哥在听到刚刚这个心灵分舵经之后啊，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因为我想好像真的这个饶恕的功课在婚姻当中啊，是非常实用的一个课程啊。
是，如果我们想说啊，对方这个千错万错，我要去饶恕他，真的是很难哈、啊，好像变成哇，我要付出好多，好亏本。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知道，像刚才那个妻子，他在强调一个原则啊，那是在我太太在这个受欢迎的里面所强调的，就是疆界清楚，那么为自己负责这个部分，啊，成为主导者，而不是成为受害者。啊，通常我们都会在这种情况里面成为受害者，所以我们不断在累积苦毒，加深伤害，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从他们跳脱出来。但如果是成为主导者，我为自己负责的时候，那我们的眼光焦点就像说转到这个去看这个关心我们的，远比伤害我们的人多。还有就是说啊，他可以对我暴力，但是我可以选择不必被他伤害，啊，顶多伤我皮肉，但是不要伤我的心。这是我可以主导的，啊，他可以伤到我的身体，但是没有办法伤害我的心。那么，这就是圣经里面也提到，像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什么爱你的仇敌呢？也就是仇敌的行径不会伤害到你的爱，啊，这是一个主导者的一个心态，啊。所以呢，当你在一个做这个主导者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成为一个受气的人。那当我们不会成为受气的人的时候，我们会在主导，那我们就容易啊，不会被他影响。苦毒不在我们里面生根的时候，那个就是饶恕了。苦毒没有任何这个可以进入我的心灵里面，那就是一个饶恕的一个实际了。所以饶恕基本上不是一个口号，或者你一天都说我要饶恕他，我要饶恕他，背个10000遍的，然后就饶恕他了，不是这个样子。
我想其实在这里面他似乎当时有个迷思啊，就是觉得说如果我划清楚一些的疆界，这会不会太自私，或者说太好像只顾着自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其实这个疆界我们说的就是说为自己负责，强调这个，而不是说我要跟他划清界限。那当然很多人就说好，疆界清楚，我跟你离婚最清楚了吧，一刀两断。那其实那个还不是那个，其实那个只是离婚啊，这个不来往而已。但其实那个疆界还是纠缠不清的，那个自己本身还是没有在人主导，自己没有负责，那只是说把好像是你伤害我，所以我把你砍掉。那其实那个心灵里面的那个受害啊，或者那个受气的伤口啊，并没有复原，并没有被你抚平的，所以那个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老宽恕或者所谓的疆界的部分。
所以我想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生活里面，我们需要重新的来看到说，夫妻两个人其实我们也要为自我的这个心或者说我们的一种情绪来负责任。那在这里面我们去数算对方的好的时候，才能够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哦。那我想我们在之前一阵子我们一直都谈到了一个在婚姻当中丈夫的角色哦，这样听下来好像觉得说，哎，这个女性似乎呢，好像不知道该在婚姻当中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才能够去让这个家庭更加的完整。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啊，就要和听众朋友谈一谈了，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其实我们谈到一个做妻子的需要，包括了像是陪伴啦，像是安全感重要性跟一个情感的回应啊。我想这个可能重新让很多的男士啊，才重新知道说，哦，原来我的另外一半所需要的是这一些。那对于一个做妻子的，可能也开始觉得，男人心也是海底针呢，到底这个女性在婚姻当中该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对于一个妻子来说，她的核心对象应该就是她的丈夫，而不是她的家人啊，不是这个儿女这方面的。 啊。那么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体。一般来讲，大部分都是强调与妻子联合，一定是讲丈夫嘛，啊。但是可其实，在婚姻里面呢，是做妻子那方面也是要离开家庭的、家人的。那么最近就有人打电话请求辅导，就是说，常常。困扰就是因为来自双方的家人，
嗯，
像啊、有先生呢，就是自告奋勇替姐姐管教孩子，啊、那么也有这个做太太的呢，这个要郊游啊，要去玩啊，啊一定拉着姐妹这个的家人，这些姐妹都已经结婚了啊，妹夫啊，这个孩子啊一起去玩，啊去玩常常就碰到这先生就指责他的错，就弄得不欢而散。就这种情节里面，这种就是一种，没有弄清楚核心价值，所以常常我会跟这个先生强调说，我说你的核心对象是你的太太，你的配偶。
嗯、
那么对太太来讲，我说你的核心对象是你的丈夫，啊，这是优先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圣经在一开始呢，在提多书二章四节到五节内讲说，啊，要这个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所以这讲前面讲爱丈夫，后面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这里丈夫是摆在优先的一个地位上面。所以基本上面啊，对一个妻子来讲，她的优先的核心的一个价值呢，就是在爱丈夫这方面。那么爱丈夫呢，在这个英文里面会用这个 husband lover， 就是丈夫的爱人，丈夫的情人哈。很多姐妹很多女性那时候我是她的配偶，我爱她嘛，所以爱之深责之切啊，天天给她唠叨，天天给她小以大意，天天要给她改这个要她改那个啊，要她给她建议等等的，她觉得非常爱丈夫，可是呢这番爱啊，丈夫却不领情啊，就跑掉了，离家出走了。这好几个问号，莫名其妙。我明明是爱他，我要帮助他，他怎么落跑了？这样。
嗯。
那其实这里讲到说，爱丈夫啊，实际上是讲到爱，作为一个成为一个爱丈夫的人。其实呢，我觉得更传神，那是说是丈夫的爱人。
嗯嗯。
是，当你成为丈夫的爱人的时候，哎呀，丈夫把头砍下来都愿意。
是。
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英雄难过美人关呢、啊，
嗯嗯，
是这样子。
是，
其实很多丈夫他所最需要的是，知道人敬重他，人爱他，而不一定还不只是要为他做很多的家事，或者这个预备很好的晚餐这样，但他真的是这个人敬重他，这个人爱他，所以对于一个妻子来说，她的核心价值就是爱丈夫。
嗯，我想这个对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这是很难匪夷所思的。我记得我们曾经在空中有谈到说，诶，两个好人啊，为什么不会有好的婚姻？因为这个做妻子一直做家事啊，可是没有时间去陪丈夫。所以我想，可不可以请到李昌黎哥来谈一谈，那怎么样成为一个丈夫的爱人呢？
哎呀，这个我太太最好最棒，她很少，不是她很少做家事，对。他的哦，韩林，你真好，谢谢你，你这么帮我做这么多事情。
嗯嗯嗯
他常常这样说，我就做得更起劲了。
是，
就是他有做他的做的部分，但是呢，我也很乐意做这个他要做的事情，因为就是他在话里面讲得很甜呢、啊，他是就是很会感谢。他是真心的，不是挂在嘴巴上面的。
嗯
就算我连我得罪他生他的气啊。他马上当天晚上他就不受气诶，他不被得罪了，他会坐下来说跟我说啊，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生气，我没有生气，你为什么生气
啊，
我不是在气你，我想只想知道为什么。那其实我在这里就感受到说哦，他对我没有刺，我不必对他有防卫。
嗯，
所以其实在一个爱里，甚至说爱里没有惧怕啊，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出去，所以爱呢能够化解那个惧怕，或者化解人与人之间的那种防卫的心理。那夫妻之间更需要这样，夫妻怎样合一呢？其实甚至说丈夫要爱妻子嘛。那其实这里讲到妻子要爱丈夫，所以其实两方面都是需要爱，有爱呢才能够沟得通，有爱才能够享受在一起。所以爱是很重要的，但是目前很多人大部分的夫妻里面结了婚以后呢，这种爱大部分都不见了，取而代之都是很多的事情，家事啊，这个公事啊， 孩子的事情呢、啊、
是
这个等等的财务啊这些的，那么结果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好像没有什么味道，
嗯
啊，都是这些事情，所以这两个人的这种就被取代的感情被取代了。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做妻子的呢要爱丈夫。
嗯，是，我想甚至有时候因为做妻子的之后可能还会升格当母亲啊、哦、好像很多的家庭其实在面对到有了孩子之后，好像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就会常常是被忽略掉的，是不是？
对于孩子方面，
嗯，对，因为好像很多的做妻子因为要做妈妈，所以常常是照顾着小朋友就忘记了大朋友。
对对对，这个照顾小孩子忘记了大孩子。
嗯，
那其实我们把那优先次序弄对了，你先爱丈夫，那么你跟丈夫合一了，那么孩子看到了你们之间很合一，他就不会有那种失去安全感，他就不会不容易作怪，他心里面会很踏实的。
嗯、
那这时候你再来管教教导孩子，这是很容易的建立，这是正面的来教导来带领，所以这会比较容易。如果夫妻两个冲突了，孩子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那时候你要爱孩子也是非常的难。
嗯、
他看到你们大人都闹翻天了，这个你还来讲我干嘛啊？你没有资格讲我。
嗯、
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那个优先次序。那么很多的太太，她觉得她不能爱丈夫，她觉得爱丈夫是一种牺牲啊，这个地位比较次等。
嗯、
因为做一个配偶嘛。只是帮助他而已，而不是做老板，而不是做董事长来主导啊。那可是其实呢，其实做个配偶比做老板还要伟大。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那人独居不好，找一个配偶帮助他。那各位这个听众可以想想看，到底是被帮助人比较强呢，还是帮助的人比较强？
是、
嗯、当然是帮助别人的比较强。所以呢，其实并不是你这个比对方次等，你反而是优强过于需要被帮助的人。
嗯，
所以在这点其实神没有这个要贬低女性的意思在里面，但是怎么样能够完成那个帮助的角色，第一个步骤就是要从爱做出发点才能够帮助他。那么常常我们会在这帮助者里面然后产生两个极端、啊、
嗯，
一个就是好像我成为帮助者是被奴隶，我被踩到脚底下，
哦、次一等
啊，对，永不得翻身，嗯、啊，
是
啊，就是这样的。那第二个就是第二个极端的就是操控者，他掌控一切，所以变成家里面女强人都的这个作风。那么男的呢，就躲到一边去，他也不管事，就不负责任。啊，这是两个极端，都不是正确的。啊，正确的圣经里面提到的帮助者呢，就是我们按照神的原则，我们能够建立对方的信心，
嗯，
扮演一个合适的角色，啊，那是个互补的一个功能的，啊，而不是说啊，你看他不行啊，让我来做好了，你闪到一边去、啊，这种就是主导者、操控者。另外一种就是好了，我做一切好了，你就不用管好了，那好像觉得那又心里又很不甘愿，好像我在家里面做牛做马，啊、那个人只会吃闲饭，那、啊、又有这种受害者情节产生，那、啊、这个也不是很正面的。正面的就是我们能够积极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是一个帮助的，是一个应当说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角色，
嗯
啊，能够成为帮助他成功，帮助他成功就是你成功，所以他才会成功、
哦、
啊，所以很多人常说李哥哥你真棒啊，就是你能够有这么好的位，我说对啊，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太太。
是
啊，或者说啊，你怎么能够做好一个这么好的父亲，我说因为有一个好的母亲在后面。所以其实这是事实，这是真理啊、
嗯、
一个人成功是比较难，两个人互补，两个人合一，那就成功就会比较容易，就是能够扮演正确合适的角色。
嗯，所以我想其实这样听下来感觉其实家好像是两个人互相得着建造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在这个爱当中呢，因为做妻子的核心价值把先生放为首位的时候，诶，这个做先生的回到家中他可以重新得力，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可以是在这样的一个共同同父一轭的过程当中让这个家啊能够同样被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待会儿的节目当中我们再一听到这个理查理哥和听众朋友谈一谈 怎么样能够让许多的女性朋友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好的帮助者的一个功能啊，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再和朋友们一起来谈一谈如何能够让我们做妻子的可以做好我们的核心价值。
Like we waited for a lifetime, just to be standing in this place. We both were praying for the right one. I know my search has ended.By the look on your face, and there's more to love than just this feeling. A promise is more than words can say. We'll put our trust in the hands of.No other substitute, no other way.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今天空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我们也希望让所有的朋友们可以在这样的城市当中寻找到一份真爱。而今天我们在空中也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在今天呢，我们来谈到了一个做妻子的核心价值啊。我想我们在之前好像都从一个做丈夫的角度来看到一个仆人领袖的一个态度，可是做妻子的其实要把这个爱丈夫放为首要任务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请到李长李哥再一次和听众朋友谈一谈，因为我发现好像现在的职业妇女要去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有时候其实是蛮困难的哦。
对，因为他要面对的压力是很大的，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为什么战败呢？因为他所除了要攻打英国，要吞灭这个整个欧洲之外呢，他还要向东发展去打俄国这样的。没想到就在这种情况里面，就因为这种战线太长了，最后只有吃败仗的这种的情况了。
嗯，
这是他失算的地方。那今天我们在家庭里面事实上常常因为让我们事情分心太多，我们就没有办法专注于在家庭的营造上面，所以这是现代人的这种危机，也是现代人的一个会面对的挑战的。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体力时间各方面都是有限，如果要进入婚姻，我要营造的家庭美满，那有所舍才有所得。
是。
不能你什么都要得，那是不可能的。
是，所以我想，那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说除了把丈夫是放为妻子的首要核心的一个这个价值之外，那到底儿女我们该怎么去看待这接下来的产业？
所以做一个妈妈的角色，在家里面就是成为爱儿女的，也是成为儿女的爱人呢，或者说让孩子感受到你的爱，这是很重要的。那这不在乎你是不是很有成就很有表现，其实今天很有表现很有成就的反而孩子不会觉得他爱他，因为他们是爱他们的事业，爱他的成就，爱他的表现，所以很多孩子看得很清楚，而且在这种情况里面反而得到的是伤害或者冷漠，甚至有些父母不了解他。所以有些像现在报纸有等小六都上吊，这个当然说可能是他在玩游戏吧，但是他怎么会玩这种游戏呢？他怎么不快快乐乐的去玩这个更好玩的，为什么玩这种自杀的游戏？可见他里面他也在想说，哎，这个是不是也是我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母亲的虽然在家里面，不管你在上班或在家里好了，反正你永远要记得孩子有没有感受到你爱他。那千千万万不要用物质来代替亲情，就是说我给他好东西，我给他好玩具，我给他上个才艺班，我给他上最好的学校，上个补习班，我给他最好的衣服穿，最好的东西吃，住最好的，就是我爱他的。这孩子觉得说，你只是塞这些东西给我，你是在贿赂我而已，其实你更不爱我。你没有时间爱我，所以你拿这些来代替。所以这些我们要很小心，物质反而会害了孩子，或者让孩子误会你，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物质来取代你对他的亲情。其实宁可多说几句我爱你，你也很棒，这几句话来代替那些物质。很多父母说不出这些话来，但是可以塞千元大钞给他们。然后转过身就骂他，你这个人很笨，你这个什么考试考得这么烂，等等之类的啊，又塞钱给他，一方面又在骂他，责备他，挑剔他，轻视他，侮辱他，所以这个对孩子来讲他们很莫名其妙，所以你这个钱根本就是干嘛用的，是不是收买我的口呢，让我说你真好啊。其实孩子他心知肚明，他们是很清楚很聪明的啊。最近我跟一个爸爸讲话，说你好爱女儿，他说他只有10岁，李公公跟什么都不知道。我说哪里公公什么不知道，他你看他背耶稣传背得好少哦，耶稣跟人的对话，我说你会不会背，他说他不会，背不起来，爸爸都背不起来，女儿4岁的女儿可以背得起来。我说你说他笨吗？才不笨呢。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他笨啊。所以我们让孩子知道我们爱他，就是不要在物质的取代上面，那我们要在话语赞美他，在时间上面安排给他们。好，不要一坐下来就不耐烦，一坐下来就皱眉头啊，一跟他在一起呢就挑他毛病，好像他就是你的眼中钉，他就是来让你不幸福不美满，然后把你人生的这个乐趣都拿掉的一个，好像一个他们常常会说小家伙的这个魔鬼这样的啊，其实呢这是错的，他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的啊。我就很佩服他在这方面，他真的是做得很棒。从孩子小的时候，他常跟孩子对话 妈妈喜欢你，妈妈爱你，你真棒。到现在他们都是大学生了，他还常常说：“哦，孩子你好棒哦，我怎么想不出来，说我会生这种孩子这么好，不是说这么笨啊，是这么好的孩子。”这是他很了不起。上个礼拜是他到原治大学去讲通识课程，讲完以后呢，这个一个读正，一个读中央嘛，他就打电话问他们说：“哎，要不要过来一起吃晚饭呢、啊？”这个。小的没办法，没有时间过来。那这个老大他在中原，他说好啊，哎，他发现他们附近什么家乐维新开的，我儿子就骑个摩托车去跟妈妈相会了，就一起去吃饭啊、哦，我好开心的、啊，他跟妈妈在一起真好，好有气氛的、
啊。是的，
这个啊、哦，我从来我不容易营造这种气氛，但是我太太就会赢，所以我也是一面在跟他学这样子。前几天我这个其实昨天呢，我带着他回美国去看他爸爸开刀。所以我马上就落单了、啊，落单。昨天有个祷告，讲的祷告会，这个车祸了，这个摩托车撞到人家的车子了。
嗯、是。
不过感谢主，这个车子小伤，但人没有怎么样，这还是很感谢神的、啊。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车子会忽然，爆冲，明明骑着慢车道，我已经减速了，前面有车子，我也知道了，他打了方向灯了，但是我怎么一下车，车子爆冲，冲出去了、啊，两个是好像在滑垒一样的，整部车子滑，撞到车子才停下来。
是，
我还好没有怎么样。那几个人啊，我想这么下晚了，这个没办法处理这个事情，撞到人家是我的错，我没想到他们的那个人还下来跟我说对不起。好，这是心里笑一笑。我感谢主，最好笑的是没有。那么祷告会完以后呢？我跟孩子，我就跟小孩子发这个 MSN 哈、啊。
哦，
最近学会 MSN 了、啊，就跟我孩子在电脑里面对话。他说：“哎，怎么样？回家了吗？”我说：“回家了。今天发生小车祸，可是人没有怎么样，车子小伤，没有人无恙。”啊，小孩子说：“哎，怎么、啊？是不是太累了？”我说：“不是的，他妈咪不在了，六神无主，心神不宁，心不在焉。
是”
是啊，他说：“哦，这个保重啊，这样的。嗯”然后我就跟他说：“反正哥哥没有在线上，所以我找不到他。”哎，没想到我要睡觉了，这个电话铃响了，哥哥打电话来了，说：“哦，听说你车祸了，有没有受伤啊？这个小心啊。”
是，
哎呀，哥哥。我们就觉得好亲切，可这根本不需要花什么钱的，
是
这是在嘴巴上面的，在时间上面，这是上帝都已经给我们的，所以，做妈妈的就是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思想，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那我们怎样去把这个祝福呢，这宝贝呢，把它挖出来，
是，
让家里面有这个宝贝的祝福在当中，怎么样去称赞他，去赞美他。让这个孩子感受到你对他是无条件的爱，所以这是很棒，这是不需要花大钱的，不需要你一定要给他很多的钱，你家里需要多舒服，不需要这样。
所以我想这样子听下来真的会发现说，不管是一个做妻子从一个爱丈夫的角度，或者说爱孩子的角度，时间或者是说这种陪伴的心是最重要的。我想那是外在的环境所无法给的。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也希望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谈谈，到底在婚姻当中一个做妻子的角色是该怎么去做才能够成为好的帮助者。原来核心的价值从丈夫开始做起，还有包括了爱孩子。我不晓得在双击旁的朋友，当您听到今天这样的分享之后，您怎么去看待您的家庭，还有包括您的婚姻和感情呢？我们在今天的空中也很高兴再次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李哥，和朋友们在空中一起用现场的方式来分享。在您的生活当中，如果有任何婚姻或者是感情所碰到的问题，也很欢迎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现场客服专线23691041 23691042，也让我们能够在空中一起为城市当中的每一个人寻找到一份真爱。23691041 23691042，也欢迎您一起加入到都会男女的分享当中。
They could just reach out across the bay. And hold each other the way they used to do. And whisper sleepy, I love you.
with most. Just turn out the lights and let it go unsaid. And how many love songs never get sung? How many sweet songs?
在空中呢，我们有好朋友一起来加入分享，我们一起来接听。喂，都会男女，你好。
雅玲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嗯，
对，我就一直长久都有收听这个节目，
谢谢你。怎么称呼您比较好？
我姓陈，
陈小姐，是，嗯，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呢？
嗯，就是很感谢这个嘉音电台啊，有提供这样子一个婚姻亲子的节目，而且是用圣经的教导来帮助我们，所以就是非常感谢嘉音电台，然后也很谢谢李哥，然后愿上帝祝福你们，也愿更多的婚姻都能够进入到上帝的祝福跟计划当中，然后祝福，
谢谢，
也祝福每一位听众。
哇，
谢
谢你，真的是太好了，给我们这么好的鼓励，谢谢陈小姐哦。
好，
谢
谢
您，好，拜拜。好，我们还有一通电话，我们再来接听。喂，都会男女，你好。
喂，
你好，怎么
称？你好，
怎么称呼您？
我姓王。
王小姐，你们什么要跟我们一起分享？
没有，我是想请教李哥一个问题。
嗯，
我自己本身是职业妇女，刚刚听到我是很感动，说妻子要以家为重，以先生为核心。
是。
那现在是我其实很早就有这样的观念，可是现在我是，有一个。就是我的孩子已经国中了，
是，
那我的一个老大国二，
嗯，
然后小的四年级，他们是男孩子，
是，
那我这个时候适合回家吗？
嗯 哼，
那如果我要做这个决定，是不是我先生也要有这样子的
共识 ？OK，
对，
好，
我想请李哥给我这个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放在我的心里，我
OK，
对，
是，好，那我们赶快请李哥来回应一下，谢谢您哦，拜
拜。
嗯，
任何时间都合适，只要在他们结婚之前，结婚以后你就可不用回家了。他们都还没结婚之前，你都合适可以回家放下工作。那么当然是先生的同意，先生的支持哈，先生的鼓励。那么可以跟先生沟通啊，如果先生可能有些可能他放不下或者不愿意，那可能有些的话怕生活费不够啦，或者怕你在家里面太无聊啦，然后天天找他毛病啊。这些的可能他会有顾虑，所以呢可以坦诚沟通这方面的。如果生活上面可能会紧一点，那我们可以过简朴生活，怎么样有规划来计划这样。那如果他你放下工作，那么你可以跟他说，我会更感谢你你这么辛苦在外面工作，我会更爱你，更愿意为你为你服侍你这样子，让先生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鼓励王小姐可以来做一个很良好的沟通啊。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其实我们将会请到李昌李哥来做这个方面的分享。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李昌李哥跟我们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谈谈做妻子的核心价值，谢谢李哥，
谢谢，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